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讲到教会系列是吧，原来历史，希望把使徒行传很快的走一遍，把里面所有的教会看一看啊。其实你如果仔细想想的话，除了耶路撒冷教会之外啊，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大部分是保罗建立的，而且在书信里面呢，只有一个教会我们不知道它的出处是什么，其他都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到那些踪迹啊。到了，当然到了启示录时代，你就看见约翰，使徒约翰提起了七个教会，我相信那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那所以我讲到这个题目是，其实我主要的目的是在说整个教会他们无论在真理上的改变、制度上的情形，还有对于很多就是比如说犹太人的教会跟外邦人教会当中所有的差别，我主要是想讲这些东西。可是呢，如果不把这些历史的事实交代，恐怕大家听起来也不知所云啊。所以我不得不分好几层来讲这个题目。那上次我们其实把耶路撒冷教会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什么印象，也可能弟兄姊妹们会有一个负面的印象，觉得耶路撒冷教会好像有很多的限制，很多律法的条规。其实这也是一步一步跟基督教我们福音从耶路撒冷走出去之后所产生自然的现象。因为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后就教导门徒，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福音就往外去了，是吧？我们也读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以后，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遭受了逼迫，所以很多人就离开当地的环境，而不得不往外奔走。到外面的时候呢，自然就带着福音的使命啊。所以当我们分散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福音缘故呢，也是可以说是把种子带出去啊。那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从历史上看，今天教会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耶稣的教会。那这些教会中间当然也有各种形式的不同，慢慢我们看见有些教会有哪些的问题需要处理的啊。那上次因为我讲的题目已经讲了七次，我想今天呢，本来我意思要讲什么，讲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所建立的教会。那一来呢，有很多教会保罗建立的，在这次宣教之旅不像第一次宣教啊，只在加拉太附近行走，他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呢，真正留下来给我们书信的就是加拉太书啊。那么加拉太书应该是写给在加拉太各地的教会，可能不止一个城啊。所以第二次呢，他走得更远，而且直接到了欧洲。所以第二次宣教福音就从亚洲进到欧洲啊，从小亚细亚进到了欧洲，这是一个它的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要一次把这些事情都讲完，我想有点困难，因为这里包含了至少五章圣经，前后跨越五章圣经，所以我想把它分两次来讲。今天呢，我们讲一些前因后果，有些呢我在以前的信息里面陆陆续续讲到。当然，今天重点本来我不是要讲这个大公会议，就是十五章，实际呢十五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为了要分成两次讲呢，我不得不再重复一下，回复一下以前讲的信息。而且正好也是因为有些弟兄们弟兄姊妹刚第一次来听我讲的，所以不知道我们讲了什么，如果这样有个交代呢，下一次我们讲就更加顺当一点啊。这是我把这个信息要分成两部分的原因啊。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呢，在整个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串的教会，或者第一个是使徒们，十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因着圣灵的工作自然兴起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而且呢慢慢就看见有一些制度上的建立，也有一些制度上的改革，比如说繁务工作这件事情就不在现代的教会存在，当时就有些问题就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啊。所以今天我们只能看一些很宏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考察圣经，知道保罗所建立的外邦的众教会。在这里我就把它分了一次分开了啊。所以今天题目主要讲的耶路撒冷跟外邦教会的 外邦的众教会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慢慢我们讲完信息以后，大家就清楚啊整个教会的发展。你有我在说，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呢，建立了加拉太一带的众教会。本来出去的时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跟巴拿巴同工，既然圣灵呼召他们打发巴拿巴和保罗要叫他们去我所吩咐他们去的地方，其实他们去的地方也不是很清楚，所以第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巴拿巴就带着保罗呢去了居比路啊，居比路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塞浦路斯啊，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巴拿巴的家乡，巴拿巴应当是生长在居比路的一个利未人。他后来信了主，也把家产的奉献出来啊，但是呢，居比路还是他的故乡，很多认识的人。所以我想，我们宣教的工作第一步呢，也就是凭借一些现在有的既有的关系，去做一些我们容易够得到的地方啊，容易传福音的地方。那这就到了居比路，然后神一路带他们跨过地中海，再回到这个亚洲大陆，那就在加拉太一带传的福音。那我们也看见那里呢，因为保罗传福音的结果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有一些人就派了一些人跑到安提亚啊，当保罗传完福音就回到了安提亚，他们从安提亚出来的啊，比西底的安不是这个叙利亚的安提亚，在那里呢，那个安提亚教会呢就是成了福音的大本营，宣教的大本营，所以他们就从那里出来。等到他们做完了神所要打发他们做的工之后呢，当然大家上次我们前几次信息提到，保罗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间遭了很多的迫害，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难处啊。我这个话呢，就是讲到了宣教的困难。那我看见王牧师在门口，想领他进来，我跟他讲两句安慰的话，但他一直到厕所去了，就没有办法讲。孩子们进来了，那我就说宣教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会遭受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难处，甚至保罗就被打了啊，这个被人攻击了，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我说宣教的工作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就是向着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要死。当然没有真正的死，死的话呢就没有福音了。但是保罗呢蒙神保守，所以一路过来他经过了很多难处以后，回到安提亚，在那里向安提亚的教会报告，报告他宣教的成果，也可以说把好消息带回到当初打发他们出去的那个教会。这也是今天宣教机构很注重一件事情，他们出去的时候呢受了教会的托付，而且弟兄姊妹们祝福跟带导，所以回来之后呢很自然的需要就很乐意向他们报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那这些事情呢当然有些时候宣教的工作呢不是那样顺利，其实宣教师应当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他们所遇见的困难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也有宣教的工作，有一个宣教师回来报告说，他说我在那里七年了，什么果子都没有看见。什么果子都没看见，他说是很伤心，他说也不是我不努力，但是那里环境非常艰难。带头的弟兄是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先不问那里的果子如何，而是你传福音之后你去宣教的结果对于你自己有什么帮助。那这句话一说，那个宣教士就恍然大悟，原来神是借着我们的侍奉和工作来栽培，来营来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更多学习为了神的旨意而活，并且为了宣教的工作把自己的性命都交生死的置之度外。我想保罗有这样的心态，因为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的很多很清楚，他说呢他现在两难之间。腓立比教会的情形，腓立比书保罗写的时候的确他是在监牢中间啊，他成为监狱书信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在狱营里面被这个禁卫军所看守啊。但是呢他说我现在呢两难之间啊，按照我自己选择都不知道该选择怎么好。他说若是我现在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那他知道这事情快要了结了，因为审判呢他在被放在监中的时候审判的日子快到了，那审判之后怎么样结果他也没有把握，但是他说呢好的无比，因为于是离世与主同在。但是他一想到这时候呢就相信他里面大概有感觉，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呢还是要留在世间与你们同在。他这么话一说以后，所以传福音侍奉主的人会有感觉，当他讲完一件事情说完一件事情之后，他里面有感觉，哎，好像神要把他留下来。果然这次他没有寻到，他从这个腓立比书写完，他从罗马监中被释放有几年时间，所以他说为了你们更是好的无比他说为了你们更是有益处的。 所以宣教的工作不一定都是顺利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来支持帮助宣教士啊。所以在其实我在这个维加斯教会的时候，很想跟他们讲宣教的事情，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姊妹，才20岁，大学刚刚毕业就受主打发，大概是去土耳其那里传福音，也是回教国家。所以很稀奇，神会做这样的事情，选择东方人去中亚地带传福音，这是很特别的。当然也是神有他的智慧，因为现在呢，白人的宣教士似乎不大受欢迎，不大吃香，而且很多人对于看见美国人呢，就问题大得很啊。所以这些事情是，也许是神打发东方人去的机会了啊。以前几年我知道韩国的宣教士走遍天下各地，那现在我相信中国教会不仅包括在北美的教会。国内有些教会也逐渐成熟，知道打发宣教的工作的重要。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讲保罗的工作，当他把好的事情好的结果告诉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安提阿教会呢就非常欢喜。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14章末了，好不好，读稍微读几节经文就比较了解整个的情形。有时候我觉得我讲的还不如圣经清楚啊，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默想的经过呢，把一些没有办法详细说的话把它补充起来，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刚才讲到他在以哥念路斯的内殿那个地方那一带地方呢，在特比这些地方他在传福音，结果呢那些从以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那些犹太人呢就挑唆众人啊，就用石头打保罗。刚才我说他们保罗挨打，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14章末了一节他说以为他是死了，19节以为他是死了。我想他打得蛮厉害的，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不是用刀枪的，他们要判断一个人有罪或者是亵渎神什么，他们就拿石头打他，丢石头，我想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石头满天飞了哈，就把他打保罗，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我可能想保罗被打得昏迷不醒，门徒们正围着他，哎，他就起来走进城里去了。这件事情很特别，怎么会没打死，以为他打死了，所以神保守保罗啊。那这里就讲到这个这一节末了啊，就是20节末了，就讲到这一段了。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他们回到特比去了啊，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对那城里人传福音，是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你知道保罗在这些地方传福音时间很短，我真的觉得很稀奇一件事情，是神保守那些听到信主的人，要不然在这样环境里面他们怎么可能立刻就站立得住。所以这里呢他就坚固他们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里很稀奇，我也不知道这些教会成立了多久啊，信主的人有多少，保罗竟然那么大胆就设立了长老来兼顾照顾那些群羊。其实呢这也是不得已，因为如果不设立的话恐怕更危险，就没有一个团结凝聚的力量啊。所以二人呢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到亚大利去。弟兄姊妹，使徒行传记载非常简要，只能记载一些地名，没有讲他传了什么信息或者遭遇什么事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有可能是加拉太各教会或者众教会的一部分，像这些地名呢当然现在已经很难再去寻找当时聚会的踪迹了啊，也没有人有那么多的功夫去做啊。当然有人也例外，有一个人叫做 Ramsey，这个 Sir Ramsey 兰塞爵士，他是一个英国人，本来呢他不信主的，他说这些事情啊，如果圣经是真的话，我倒要看看能不能考古的证据找出来，所以他就真的跟随保罗的脚踪啊，去寻找他当时所做的这些福音工作，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找出蛛丝马迹，找各种痕迹出来啊，这都是可以考察的事情。王师母刚刚从东亚回来，我想那里他也看到很多圣经上所记载的事情，到现在还能找到那些遗留的痕迹啊，所以这些事情是很准确的，圣经记载是完全可靠的。那么兰塞爵士当他跟随保罗的脚踪走了这么一遍以后，他写了一本书，他信主了。是而且完完全全相信圣经所记载是完整而且真实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postle citizen, apostle, Paul, Paul the Apostle, Citizen and Traveler. 这本书出了好几版，现在还有人来买这些书，是很重要一些考古跟当时发现一些背景的这个根据的书，很有意思一本书啊。那这里呢，保罗就讲到他们在那里讲的道，就下到亚大利去，从那里来坐船往安提阿去，这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啊，就现在的安提阿这个地方啊。当初呢，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这地方啊。就是刚才我说的，他做完工之后回到那里，告诉弟兄姊妹们，到那里呢，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对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这里讲这段时间回到安提阿之后，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期，也许多长我们并不知道。可是十五章开始呢，实在跟十四节是连在一起的。住了多日，在这些日子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几个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句话讲的，我们有些也许不会明白他当时的背景如何，因为这些人后来你就看见十五章底下就说到了，这些人其实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当然可能当时跟安提阿教会已经有一些联络。为什么？这本来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出去在那里传的福音，所结的果子。而且我们看见从第八章以后啊，他们使徒们也有时候偶尔会到远的地方去看看那里教会的情形啊。彼得就被打发，巴拿巴也被打发去看望那些其他弟兄姊妹们得救的。可是他们当初所有做的工作呢，多半是先向的犹太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在第八章读到的啊。这个只有安提阿呢，可能有些外邦人开始了。那他们传福音的过程怎么样呢？通常因为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都有会堂的，有些人慕着旧约之名而来的，因为他们认为旧约的律法可能是最有道德性的律法啊，这不是我讲的，是一般人的对于旧约圣经的批评，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十条诫命是最有道德意义的律法啊，堪称与汉谟拉比的法典有相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很多人他们就认为犹太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念比较高啊，他们有些有心的人呢，没有办法接受当时希腊或者罗马所留下来那些拜多神的偶像所造成各种混乱，有些是道德上的混乱，他们不愿意接受，就自然选择了要亲近犹太人所信仰的，所以他们就称为虔诚人啊。这些人呢，第一步进到犹太教呢，他慕名而来的，就像今天我们说慕道者，他们称作虔诚人啊。我们以前讲过虔诚人这个字的意思，然后一步一步等他受了犹太的教育之后，像这个我们看见第八章里面讲的埃提阿伯，就是以索比亚的太监，他就已经相当深入的还去读旧约圣经，学希伯来文，在那里读希伯来文的以赛亚书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很有心了啊。慢慢一步一步，他最后呢做了入教者，这个叫 proselyte 啊，就是从外邦人进入犹太教的。所以保罗就循着这个步骤，当他们到了各地之后也都是这样，犹太人也都循着这个步骤，先寻找会堂，然后信耶稣的人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啊，这个所谓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这个教派，他们当初可能还把自己当作犹太教的一部分，因为对于整个教会啊，今天我说基督教的教会还没有一个普世的观念，只是觉得呢，他们是神的选民，被神特别选中的，所以要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啊，他们可能有一种这样的阶级的思想，所以当时的信主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经过犹太教的洗礼才会信主的。那这里呢，所以他们再从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呢，就听说，耶，奇怪，这些人保罗竟然给他们施洗，他们没有这些割礼的规矩啊，就受了洗，这怎么可以呢？所以他们当初的思想，从犹太来的弟兄们啊，也可以说是割礼派的人啊，这是我们今天给他加上去的名字。其实你看加拉太书就知道了，的确这里产生一个大的争执啊， 因为在当时的思想里面，他们认为你要做基督徒可以，你先进入犹太教，然后从犹太教里面呢，因为你又相信了耶稣基督，又相信了旧约所说的弥赛亚，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我们就成为在犹太教中间，对于弥赛亚接受弥赛亚接受耶稣是基督的这个支派。你看见以后保罗传福音也是这样，他到了任何有会堂的地方先去那里传福音，然后对他们说耶稣是基督。所以这里两条路啊，那保罗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当然是借着犹太人已经有旧约的背景来说的，可是他所说的话呢，把他跳过了一步，就不需要先入犹太教啊，进入犹太教有很多的规矩，不需要先做犹太人然后才来做基督徒，就不需要了，直接可以做基督徒，可以说跳班了啊，一下跳班了。所以可能对于那些各理派的人相当不服气，而且他们也觉得我们虽然做了基督徒，还是应该守住旧约的割礼。这里讲的从耶路撒冷来的人有几个人，这些不是不信耶稣的人，是信耶稣的人，但是呢他们持续的维持了相当强的旧约的教导，所以他们认为律法是不可动摇的，不管怎么样律法是一定要守的，包括割礼。这也就是保罗以后在加拉太书里面所严重对付的问题，说你们借着圣灵入门是凭肉身成全，还要叫你们守律法吗？如果你守一条律法，就在众条上面如果失败，都失败了，因为你回到靠自己而不是靠圣灵，靠自己靠律法而不靠恩典这条路上。所以这里已经看见了这个基督教跟犹太教的信仰上面的一个争执跟冲突啊，这个话下来呢，当然各方都各持己见，讲了很多问题出来啊。所以他们呢，你看这里呢，他们就说了，他们说呢，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的，不能得救的。那今天我们会读的觉得很稀奇、很压抑，甚至觉得说很岂有此理，甚至觉得他们怎么那么糊涂啊？可是当时并没有这样清楚的一种观念。所以呢，保罗就跟他们、跟巴拿巴呢，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闹得不可开交了啊！你说教会里会不会有问题啊？很多人为了真理的问题，就在这里真正是激烈的辩论啊！所以这里你看见那个情形呢，简直是不可处理了。所以众门徒就定规啊，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里你看见，这里圣经在本会中间是什么呢？就是在安提亚的教会，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些弟兄们。当然我们稍微知道安提亚教会的结构啊，他们最早是有五个人，五个执事啊，五是使徒，不是先知，是教师啊，这个名字呢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啊12章以后啊，13章就讲在13章里面的讲到啊，他这些名字啊，有什么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跟疯疯的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还有保罗啊，他们巴拿巴几个人。那你从这些名字看见，跟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七章所看见的，他们已经是有很多的希腊的名字，而且这里呢，你看很明显的，尼杰的西面这个字虽然是犹太人的名字，但是它可能是所谓这个 African Jews 啊，他们很可能是犹太人的就是黑种人、非洲人的犹太人，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尼杰，尼杰就是黑脸的意思，脸是黑黑的。那还有呢，古利奈人路球，这些都不是很所谓纯正十二支派的犹太人，可能他们是入了犹太教，那当然现在做了基督徒了。所以这里有一个民族的混杂，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安提亚本来这个教会，而这些人当初并没有给他们挑战，他们可能都已经受了割礼然后做基督徒的。所以等到保罗在外邦，在加拉太那些地方传福音，有人信主以后，他们起了困惑，尤其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呢，他们也就慢慢的稳定了，觉得哦就是这样子。可是有些人比较坚持，这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到了一个地步不能处理。那你看见这里会众中间弟兄们啊，这些弟兄们就是当然指着全教会，至少你可以说是领头的弟兄们，能够判断决定事情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安提亚教会有多大，所以这里没有办法说是全体的决定呢，还是少数人决定，但是一定是有影响力的人做的决定，就差遣要巴拿巴和保罗呢上本会去，不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注意几件事情啊，有些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叫保罗和巴拿巴去到耶路撒冷呢， 这个和本会中几个人，就是他们自己教会还带了一些人去，不止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要为所辩论的就是什么，是不是必须先受割礼才能得救，才能信耶稣啊？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决定权，耶路撒冷的地位还是在众教会中间独树一帜的，这是从历史的因素来看。而且最早十二使徒他们亲自接受了耶稣基督教训，所以他们有使徒的权柄，所说的话是有分量的，所以他们才决定去耶路撒冷啊，去见使徒和长老。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时的现场呢推展到一个地步，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有些人说，所以这是总会的制度啊，所以一个教会呢，其实教会是一个，天下的教会是天大公教会是一个啊，所以呢一定是耶路撒冷做头做主的。这些话呢当然你从各种角度都有这样的发展的理论的可能性。不过当时的确耶路撒冷是执牛耳啊，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可以说是有权威性，所以他们就去了。这就是整个这个会产生耶路撒冷会议大公会议的一些背景因素啊。我们说呢这个叫大公会议，为什么这个叫 Catholic这个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啊，这个Catholic 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天主教专用，而是这个时候一般普通讲的宇宙性普遍性的教会啊，我们以前解释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common 普通的天下为公的那个意思啊，他们就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在那里开会啊。这也说明在基督耶稣里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背景，都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是一个教会，没有法子分的。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派别，甚至有些地方呢也很少跟人来往啊，但是呢的确在一个教会，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这就是他们去大公教会去耶路撒冷教要开会的原因啊，跟前因后果，他们就去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